第223页，我们从第12节读到第17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孩子，求你真的是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慕道的朋友，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里边得着喂养。主啊，也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行走。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大大的来浇灌。主啊，让我们里边充满了你的喜乐、自由、释放和力量。主啊，愿你的道更新改变我们。主啊，愿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边。主啊，来释放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有属天的生命，活在你属天的境界里边。主啊，满了你属天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哈。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最近有些弟兄姐妹回国或者是出去旅游哈，请弟兄姐妹特别为他们代祷。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讲这个启示录，我们讲到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时候，启示录讲到了七个教会盼望我们从这七个教会里边，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功课。那么在以弗所教会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爱在神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教会是讲到了神把一个施美拿教会放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边，但是却培育出一个最美的一个教会，一个充满了基督生命的一个教会。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个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别加摩教会的背景和所在地哈。别加摩教会是在亚细亚省的首府，它位于以弗所城的北面的一个河谷中，靠近海岸。它本是一个大耳谷的城哈，城内有三个非常有名的庙宇，因此别加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中心。相传呢，希腊有一个医病之神哈，叫雅克里比阿，曾在这个别加摩城呢医病，所以呢，世界各国的病人呢都蜂拥而来，要在这里求医。其他的希腊诸神，如这个宙斯、戴安尼索和雅典娜，在别加摩都各有非常著名的庙宇，因此来自罗马帝国版图的这个各地的敬拜者哈，都到别加摩去敬拜，络绎不绝。不仅如此，城里也同时有许多异教的庙宇，它还是第一座敬拜罗马皇帝凯撒的庙宇的所在地，因此别加摩是凯撒大帝敬拜的中心。早在公元前29年，既有庙宇献给罗马的皇帝，敬拜皇帝是非常的热心的。早在以弗所和施美拿之前，他就获得了神的庙宇的看守者的这个头衔。献给罗马皇帝的庙宇呢，不仅是一间，是有好几间。别加摩无疑在罗马皇帝敬拜的，是罗马皇帝敬拜的一个中心，在敬拜皇帝这个事情上是一个整个宗教的中心。而且呢，不仅是敬拜皇帝，别加摩城后边有一个非常高的一座山，这个山上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庙宇， 在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祭坛，是专门来祭司这个宙斯的。那么为什么这里所讲到别加摩是有一个撒旦的居所？我看了一些解经书，有些解经书认为这个撒旦的居所是在教会之内的，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看法。这里不是在讲教会中有撒旦的居所，而是指别加摩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一个有撒旦居所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的居所有人认为是医病之神的那个看守者，有一条蛇，这条蛇的这个记号在全城都有。对基督徒来说，这是魔鬼的一个象征。也有人说居所是指宙斯的祭坛，因为那个祭坛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祭坛。但许多别的城市也同样的尊敬宙斯，但是正如我们先前所说过的，别加摩在敬拜皇帝的事上是超过所有的城市的。据考古学家查理斯称号，麦提兰宁的古碑文上说明了别加摩在整个亚细亚省是敬拜罗马皇帝的一个敬拜的中心，而拒绝向皇帝下拜是基督徒不断受逼迫的一个原因。我们不必怀疑撒旦的座位是指向君王的敬拜。别加摩有许多著名的庙宇，城内山上又是庙宇林立，并且皇帝敬拜的，这是一个皇帝的敬拜的中心。因此我个人认为别加摩自然而然成为邪教和异教敬拜的中心。所以当你了解别加摩整个的宗教的情况，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邪教和异教敬拜的中心。在这个城市里边，在这个后边的山上充满了庙宇，它里边有最大的宙斯的祭坛，有很多著名的庙宇，最后还加上对皇帝敬拜，它是一个中心。所以整个城市，这也就是主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城市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上帝在这个异教横行、有撒旦座位之处、充满了庙宇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建立了一个上帝的一个教会。我最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说这个台湾呢是有很多的庙宇的。他说呢，有一次他去到台湾有一个城市叫做北港，他说这个城市那是太可怕了。他说几乎是三步一庙，五步一宇，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他说台湾的许多的渔民都敬拜马祖，因为他们敬拜的太深入了，以后就被邪灵控住。他说有一个渔村，许多的人都成了精神病，都疯掉了，许多的人跳海自杀，被邪灵附身。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一个异教的一个中心的地方，在一个邪灵充满的地方，在一个有撒旦座位之处的地方，上帝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上帝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要来看上帝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建造了一个他的教会，我们要来看这个教会在属灵征战里边他是怎么征战的。所以这个教会是处在一个属灵征战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似乎在那里撒旦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似乎在一个充满了异教邪灵和各种罪恶的地方，一个在撒旦有撒旦座位之处，上帝建立起了一个他荣耀的教会。所以撒旦对这个教会是恨之入骨，咬牙切齿的。所以撒旦用尽了一切的力量要来拆毁这个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来读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你会发现撒旦似乎对每一个教会他采取的攻击都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他对我们每一个教会，他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采取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对以弗所的教会，撒旦
知道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好的成熟的一个教会，但是他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把以弗所这个教会对上帝那起初的爱，他把它偷窃掉。
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许多的人结婚的时候，夫妻都是非常相爱的，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包办婚姻，是不是？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的，但是曾几何时，你会发现夫妻之间的那个爱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褪色了，慢慢慢慢就退化了，慢慢慢慢好像就被很多的事情偷窃掉了，最后变成好像为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争吵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我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上帝的爱，这个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充满了那个爱。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越追求我们就越像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越追求他越定罪别人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像主的人，主是充满了慈爱的，主是和罪人和那些妓女和税吏在一起的，把神的爱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主对他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是那样的不同，但是主却充满了那个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很容易彼此的定罪。撒旦对以弗所教会就是偷掉他对上帝的爱，偷掉弟兄姐妹彼此的爱，让他变成一个对主是没有热情的，没有激情的，没有爱的一个教会。对施美拿，撒旦的策略是用患难，是用贫穷，是用毁谤，是用下奸来苦害这个教会。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边，这个教会变成了一个最美的教会。那么对别加摩的教会，他用什么方法来攻击这个教会呢？因为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一个充满了邪教邪灵，有撒旦作为之处的一个城市里边，是一个充满了属灵征战的一个城市。这个教会撒旦要用什么方法来攻击这个教会呢？我要讲哈，在我服侍的这段时间里边哈，从去年的11月底开始，我就觉得在灵里边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的属灵的攻击。特别是我每一次星期天讲完道回家，不是讲完道回家，讲完道以后去教学生，然后到了晚上八点钟九点钟回到家的时候，那时候是最累的时候，也是最饿的时候，最疲倦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旦的攻击是非常非常强。我在灵里边感觉到一只手好像在压着我，在灵里边极度的没有办法得到释放，许多许多的祷告。当然在撒旦的这个攻击里边，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慢慢慢慢我发现我在灵里边，神把许多的事情启示给我，在灵里边被上帝慢慢的更新改变建造起来。弟兄姐妹，神允许撒旦来攻击我们，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你，是因为在你的生命里边，上帝看到还有许多的破口。在这个攻击里边，我们生命里边，因为我们站起来抵挡那个仇敌，抵挡撒旦，我们在生命里边就迈向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警醒。所以在圣经里边，一个被撒旦攻击最强烈的一个人就是约伯。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受撒旦的攻击更强烈的，但是在这个攻击里边，你会发现最后上帝把约伯从苦难中带进来，又把约伯从苦难中带出去，整个带出去以后，约伯进入到一种更加荣耀的一种光景里边。那个是神允许撒旦来攻击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后他的恩典和荣耀是远远大过先前的。所有的一切约伯后来得到的都是 double 的，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攻击的时候，即使是撒旦的攻击，如果是神允许的，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都是有益处的，都是有建造的。所以我相信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主说，他说我所做的对你都是有益处的，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教会一个更大的进入到一个更新的更高的属灵成熟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星期天晚上我最容易受攻击？因为那个时候我最放松，那个时候最没有抵挡。你想想，周日服侍完了，然后又去教学生，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撒旦攻击最，那个时候也是要最警醒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在培养我们一个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真理的腰带束紧，我们都要谨守的来祷告。我每天晚上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教会，求主的宝血遮盖每一个神的儿女，遮盖每一个弟兄姐妹，遮盖每一个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遮盖每一个慕道的朋友，然后遮盖我的家，遮盖我自己，我才去睡觉。早上起来以后继续的征战，阿莱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所以在这个攻击里边，你慢慢的了解到上帝是得胜的。所以我们要藏身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明白上帝的得胜是我们可以来支取的。所以这个征战号带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益处，就是在征战的同时我们会变得非常的警醒，因为时刻都在征战，并且相信上帝最终会把那个巨大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教会，也带给我。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信心来经历这个征战。那么这个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是建立在撒旦的一个座位之处，所以撒旦是恨之入骨，他调动了一切黑暗的势力来攻击这个教会。他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件事情，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方法就是撒旦是用恐吓的方法。首先撒旦把别加摩教会一个最忠心的见证人，如果你读这段经文，最忠心的一个见证人，透过政治手段或者撒旦兴起的大逼迫，把这个神忠心的见证人给杀了。根据传统的记载哈，这里讲到他说，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别加摩被杀的时候，他们还是忠心于主的道。所以据传统记载哈，安提帕是亚细亚省第一位为上帝殉道的信徒，他是在皇帝哈，罗马皇帝窦米先在位的时候，把这个神忠心的见证人怎么样来处死呢？是用铜锅慢慢的给烤死的。哎呀，我听到这的时候，我害怕的不行啊！弟兄姐妹，你说如果用刀砍头哈，或者用别的方法，这个用铜锅慢慢的烤死，哇！哎呀，你回到家哈，因为我们家呢是家里都是电的炉子，没有煤气的，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很老的。你把那个电炉打开，你手放上去烤一烤，哎呦，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撒旦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恐吓的方法，在这样的极其恐怖的环境里边，在撒旦兴起的大逼迫里边，首先神在别加摩教会中心的见证人被烤死、被杀、殉道了，这是撒旦用的第一个方法。你会发现在基督教的312年以后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前，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哈，在312年之前，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有十次的大逼迫，在这些大逼迫里边，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姐妹，都软弱了，都退缩了，也有许许多多的人站住了并且殉道了。但是如果你查考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还是退缩了。人在这样的大逼迫里边，很容易就胆怯了，很容易就退缩了。所以弟兄姐妹，撒旦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边，甚至在中国教会的历史里边，你会发现他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恐吓的。
这个时候，除非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致死的中心，除非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极大的力量，对主完完全全的忠心，完完全全的那种致死的那种啊顺从，否则的话，你很难胜过这个考验的。当然，神也不是把殉道的这种环境给每一个人的哈。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哈，他说在非洲有一个牧师，他说那个时候兴起了一个大逼迫，这个牧师呢就藏在他们家的床底下一直发抖，结果他老婆哈就很看不起他，就跟他说，说你赶紧出来吧。这个牧师说哈，说大逼迫过去了吗？他老婆说还没过。他说那我不能出来。他老婆就跟他说，你出来吧，上帝不会把殉道的荣耀赐给你的，说你已经吓成这样了，上帝是不会把殉道的荣耀赐给，因为殉道是一种荣耀。弟兄姐妹好，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要知道神在你里边做的一个工作，是你里边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胆量，有一种上帝赐给你的一种圣灵里边的一种能力。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彼得就是这样的。彼得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非常非常的惧怕。彼得本来是十二个门徒里边他最勇敢的，他跟主说，他说主啊，就是你下监被杀，我也一定不会否认你的名，我会跟随你到底的。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要跟随我到底吗？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的否认我。后来果然当主耶稣被捕被审讯的时候，鸡叫的时候，三次彼得就否认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知道他以为他是很勇敢的，但是靠着他的肉体，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成就上帝任何的工作的。但是彼得后来被圣灵充满了，你会发现整个彼得就变了。然后他被捉拿到监狱里边，他一次讲道3000人就归主了，第二次讲道5000人归主，然后彼得就被关到监狱里边，手脚都上了木狗。当你读这段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彼得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一个兵丁，这边一个兵丁，手脚都上了这个木狗，上了锁链，第二天就要砍头了。圣经记载彼得被夹在两个士兵中间，然后彼得在那里呼呼大睡。哇，这你说以前的彼得的话，彼得肯定在那里紧张的，哎呀明天我就要砍头了，主啊你怎么还不来救我啊，这个。但是彼得在那里，哇，这是去天堂的最后一觉，一定要好好睡，绝对不能失眠，是吧？你看这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是属天的生命。然后呢，一个天使就来拍他，把彼得给拍醒了。彼得揉揉眼睛一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一个天使，然后他手脚的这个锁链就自动掉了，然后监门就自动开了。然后这个天使跟说，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彼得收拾就跟他走，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出了监了。然后那个天使就不见了，彼得之后才想起来，哎呦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跑到了马可家里边，马可那里边很多的人正在为彼得祷告，然后有一个使女罗大出来开门的时候，看到彼得，听到彼得的声音，也顾不得开门就跑回去了，跟他说彼得站在外边，他们说你是疯了，结果出来一看，果真是彼得。第二天彼得不是说出来以后第二天彼得就逃跑了，没有，第二天彼得又回到圣殿继续讲道。你看看这个胆量了没有。当公元后即66年彼得和保罗在罗马一起殉道的时候，本来弟兄姐妹都说彼得你要逃离罗马，现在你不能死，后来彼得确实就逃离罗马了。当他出到罗马城的时候，迎面他看到主耶稣正走进罗马，非常忧伤。彼得看到主耶稣，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要去罗马呢？然后主耶稣跟他说，因为你离开我必须要回去。哇，彼得非常的惭愧，所以彼得一转身就回到罗马了。然后呢他就殉道了，他殉道的时候是因为他不是罗马人，
保罗因为是罗马籍的人，所以保罗被砍头，所以彼得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彼得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一起钉十字架，你们可以把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就殉道。你会发现圣灵充满我们的，上帝会在我们生命里边给我们建造一种能力，这种的能力它不是一种肉体的能力，不是一种血气的能力，不是一种从老亚当来的一种血勇之力，它是一种圣灵在我们里边孕育出来的一种对上帝至死忠心的一种信心和能力。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许多非常软弱瘦小的人，他心里边充满了上帝的这种信心和火焰。所以弟兄姐妹，释迦摩这个教会啊，别迦摩这个教会在这样巨大的考验里边，主称赞他们说，在这样巨大的考验里边，他说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他说你还坚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这个教会在这个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勇敢的。
我最近读到这个胡正庆弟兄的这个传记哈，他也是讲到，他说在他当初服侍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刘弟兄，那这个弟兄的心智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后来这个弟兄就软弱了。当他后来去看这个刘弟兄的时候，刘弟兄已经卧病在床了。你会发现一个被惧怕、被这个软弱充满的一个基督徒，那个光景是非常可怜的。所以弟兄姐妹，撒旦的攻击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培养出一种对上帝的一种绝对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特征？有吗？在我们生命攸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退缩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赐下这样的一种属天来的心智和能力，让我们在这样的患难里边，我们可以至死忠心，可以视死如归。但是别迦摩的教会哈，没有惧怕，没有退缩，没有拒绝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这个是在属灵的征战上一个非常大的胜利，所以他得到了主的称赞。然后你会发现在别迦摩教会里边，撒旦的第一个方法用过了以后，他就开始用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在生活上的腐化，引诱他们吃拜偶像的物，行奸淫的事。在这个上面，别迦摩的教会就跌倒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哈，他说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的物，行奸淫的事。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这件事情记载在旧约的民数记的第22章到第25章。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大约快到40年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所生的新一代已经起来了，整个的民族非常的强盛，大有信心，非常的勇敢和刚强。他们进迦南地之前来到了摩亚地，这个时候摩亚的国王一看到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强盛，非常的害怕，他知道他自己是打仗是打不过以色列人的，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找了许多的臣仆一起去当时在米甸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可以行邪术的一个术士，名叫巴兰。巴兰这个术士呢是非常有名的原因呢，就是他祝福谁谁就受祝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摩亚王的请求呢，术士巴兰来了以后呢，为他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如果以色列人受咒诅，摩亚人就可以胜过以色列人。所以巴兰来了以后呢，巴勒让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好几次巴勒让巴兰咒诅，巴兰却无法说出咒诅的话，全部说出来的都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摩亚王呢，这个巴勒呢就非常的生气，结果巴勒对巴兰说，巴兰啊，我本来想让你得大财大富大官和大名的，只要你来为我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你好几次都是祝福以色列人，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你得大财大福大官大名，你回家去吧。
然后这一段记载完了以后呢，到了民数记的第25章，突然这个笔锋一转哈，说到这么强盛的以色列人，这么勇敢的以色列人，这么有力量刚强勇敢的以色列人，突然这些刚强勇敢有力的有野牛之力的当时的以色列的军队哈，征战的勇士几乎全部垮掉了。到了民数记第25章，他说忽然出现了一群摩亚女子和一些的米甸女子，来到了以色列的营中哈，来到了以色列的营中以后，叫那些以色列的这些年轻的男人去吃他们祭偶像的食物，并且引诱这些以色列所有的男人与他们一起拜偶像，一同给他们的偶像献祭。在献祭的过程里边，这些女人就引诱以色列的男人跟他们发生了淫乱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民数记第25章好不好？旧约的民数记第25章，我觉得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旧约的129页，旧约翻到非常前面129页，这里写，他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就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继任的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子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营，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你看前面哈，这以色列人是这么样的年轻勇敢有力刚强，但是到了25章突然笔锋一转。你如果看24章的话，你就看到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了，巴勒也回去了，然后到了25章突然笔锋一转，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几乎全军覆没。当你真正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这个诡计就是术士巴兰告诉巴勒的。巴兰呢想咒诅以色列人，因此呢他可以得大财大富大官和大名，但是神不让他去，在路上呢就派了一个天使要杀他，让他不敢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他到了摩甲地以后啊，巴兰为了保命不敢说神没有吩咐他的话，所以他不敢咒诅，只敢照神的意思来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巴兰啊是非常想得大财大富大官和大名的，因此在他回家之前，他告诉摩亚王巴勒说，他说我是无法咒诅以色列人的，因为神不让我咒诅， 而且如果打仗，他说你要明白你是胜不过他们的，因为他们非常的勇敢刚强，他们有野牛之力，有神的荣耀，有神的信心，有神的同在，但是他们有一个破口，有一个软肋。如果你抓住了，你可能是可以得胜的。这个巴勒就问哈，到底是什么？他说这个软肋哈，就是以色列人的神是一位恨恶偶像的神，他是忌邪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忌邪的神，他是不能容忍半点罪恶的神。你们可以让一些漂亮的女人去勾引他们的男人，那些年轻的男人勾引他们来吃祭偶像的物，让他们离弃他们的神，给你们的偶像献祭，然后和他们犯奸淫，这样不用你们去攻打他们，他们的神就会首先起来来咒诅他们，不用我来咒诅，因为他们的神就会先来管教他们，会咒诅他们，因为他们拜了偶像，行了奸淫，他们的神是不能容忍半点罪恶的，不能容忍偶像的，所以他们的神一定发怒咒诅他们，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得胜了。果然巴勒就照着巴兰的方法来行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哈，今天在新约和旧约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人生可能会犯错，我们的人生甚至可能会犯罪，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有上帝的宝血来遮盖的。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甚至犯了极大的错误的时候，你要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你，来涂抹你的过犯，上帝是不会击杀我们的，因为上帝已经一次且永远的在他儿子上十字架的时候永远的除掉了我们的罪行。所以我们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撒旦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用这第二个方法。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引诱神的子民去拜偶像，引诱神的子民犯属灵的奸淫，引诱神的子民犯罪，引诱神的子民去爱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轨迹，这个是一定是从撒旦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撒旦几乎在全世界都在用这样的方法来引诱神的儿女，他用死殉道恐吓威胁来恐吓你，如果你得胜了，撒旦就用第二种的方法，用世界的荣华来让你拜世界，追求世界，追求物质，追求肉体的享受，然后用罪恶来引诱你，让你犯罪，让你在情色方面跌倒，让你在拜偶属灵的偶像，吃祭过属灵偶像的物，追求地上的名利、舒适、地位、权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弟兄姐妹，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经历的撒旦的这个第二个诡计，几乎大陆所有的教会也在经历这个，所以美国的教会一直在经历撒旦的第二种的诡计，一直在受着这个世界的试探引诱，要得胜弟兄姐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种很不容易，第二种我相信也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不容易？你看在我住的地方哈 Arcadia， 哇，许多从这个大陆来的，或者是从这个台湾香港来的小留学生，很小的年纪，15、16岁、16、17岁、17、18岁，开的全部都是宝马，而且是都是740、750。哎，你看里面这个小孩，哎呦，那么年轻，这肯定不是他赚钱出的，对不对？这肯定是他爸爸妈妈买的。哎呀，你知道这个对这个传道人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哎呀，是不是？我还看到有一个车牌哈，里面是一个60岁的一个美国的白人，那个雪白的一辆宝马740。然后后边那个 sticker 写上，他说你不要嫉妒我，我花了60年才得到这辆车。 才这么漂亮，所以哈 ，it's OK， 你不要嫉妒我，你知道吧？他说 ，It took me 60 years to look that good。他说他这么写的，你知道吗？这个哈，弟兄姐妹，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都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的。我相信今天哈，所有普世的教会都在经历的撒旦的第二件事情。这个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太太和儿子去了这个巴西哈，这个我岳母给他们出了三张机票，让他们去看世界杯哈。所以这个开幕这么久了，我有天我就想，我也应该看看世界杯哈。我一点 YouTube， 这世界杯还没出来的，先来一个巴西的这个跳桑巴的几个女的哈，因为跳桑巴都是穿得很暴露，对不对？哇，在那跳桑巴舞，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当时哈，米甸的女人可能打扮就是这样，这个摩亚的女人可能就打扮成这样。你知道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男人都是在旷野里面长大的，而且以色列的女人哈都是在神的这个管教里边他们成长，这些女人都是好女人，你知道吧？是非常守规矩的女人，穿着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整齐，这是非常爱神的一群女人。那么以色列的这些男人是没有见过花花世界的埃及的，他们是在旷野里面长大，虽然他们非常有力，非常勇敢，非常刚强，非常有信心，但是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群跳桑巴舞的女人，哇，全部垮掉了。这个是对基督的教会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也是今天中国的教会在经历了一些苦难以后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巴兰的诡计是非常非常，因为在旧约当上帝看到他的子民在拜偶像离弃上帝吃祭偶像的物和人行奸淫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就发作了，就必定要刑罚这些以色列人。在新约我们上帝也会管教我们，但是主的宝血永远的除尽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是在宝血的遮盖底下，主永远的爱他的教会，永远的遮盖他的教会。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诡计是撒旦常用的，我们要在这个考验里边要来胜过这些东西。许多神忠心的儿女在苦难在监狱里边甚至死亡的威胁里边都站住了，但是却在花花的世界里边情欲的诱惑里边世界的荣华中享受中全部都跌倒了。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有一次听这个李牧胜这个牧师哈，是在上海的一个牧师，他讲到他的见证，他说他以前啊去一个农村的教会培训，哎呀，他说那里边的弟兄姐妹好爱主啊，早上四点钟就已经开始祷告了，敬拜祷告，然后他在那讲到一天十几个小时，很多的弟兄姐妹还进食。他说他过了几年再去这个地方呢，他说整个情况全部垮掉了。他说他们那个地方浙江的一个地方是每一家都开工厂的，他说他们那地方流行一个口号，他说就是机器不停赚金赚银，这个所以所有神的儿女全部都垮掉了。以前是早上四点钟起来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诗，现在是三点钟起来机器就开了。以前是聚会到晚上十点钟还在那里祷告，现在是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机器还没有停。以前有一个领袖是他去的是专门照顾那个教会的，他说这个领袖一看见他就哭了，他说别的人都盖上了小楼，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很有钱，每一家都盖一个洋楼哈，他说我们家还住着土的平房，我老婆天天给我吵架，我胜不过啊，我软弱了，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李牧胜看到这个领袖都这样，他说那一天的聚会哈，以前是讲到讲十个小时的，这一次的聚会他说只是晚上七点钟开始，他说到了六点五十五分还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出现，他说到了七点钟以后弟兄姐妹还才姗姗来迟， 来了以后不是打瞌睡，就是在那里这个坐在椅子上在那里在那里假睡，非常不专心。然后呢，本来聚会七点钟到九点钟的，九点钟还没到，一个一个全溜走了。然后这个李怒胜哈，这一次回来以后，他说：“哎呦，那个心里边那个痛苦啊，厉害吗？啊，厉害啊！”他说：“哈，他说他浙江曾经认识两个弟兄，以前生命都很好的，所以神祝福他们的工厂。哥哥当时他讲到了说，哥哥的家产是十亿人民币，弟弟的家产是两亿人民币。”他说这个弟弟每一次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老婆说把保险柜打开，保险柜打开以后就跟他老婆说把钱都拿出来数钱。他那个钱啊还不是一百块，他是在银行里面买了那个汇票，还是那个那一张都是很贵很贵的，数他老婆就帮他数这个数数数。有一次他老婆数的瞌睡了，结果数错了，这个弟兄就打他老婆，再给我重数，怎么丢了一张？后来发现是数错了，哎呀，他一下就放心了，好，把保险柜关上睡觉吧。然后天天就在主面前抱怨主，他说：“主啊，主啊，我真的是觉得你不公平，为什么你让我哥哥赚了十亿，我才两亿？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原来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现在变成这种光景。”所以弟兄姐妹们厉害吗？第二条啊，弟兄们，美女出现的时候你们能挺得住吗？啊，你们看足球杯吗？啊，那个美女出现的时候能挺得住吗？所以你在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神在这里启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把以色列中所有的首领全部挂起来，然后当一个以色列中的首领竟然在所有的领袖面前，他带了一个米甸的女子进到一个地方，他要去行营的时候，上帝的一个仆人就拿着一杆枪，当他们两个正在行营的时候，就从腰中两个一起刺透，把他们两个杀掉。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得胜呢？神的方法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早已在旧约就是已经在那里启示了，就是用十字架来处死我们生命中那个旧造的生命。我们会犯罪，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新造中的那个生命，我们新造那个生命是一个属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是一个爱上帝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在我们旧造那个生命里面，从老亚当，从我们父母遗传下来那个在亚当里面那个败坏的生命是一定会犯罪的，它是无处不在犯罪的。所以上帝怎么样来让我们在第二种方法里边让我们来得胜呢？就是用上帝的十字架来处死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旧造的生命，钉死我们生命中那个犯罪的生命，我们就会得胜了。他说，我最近在听于洪杰牧师的讲道哈，他说神让我们得胜的一个方法很奇妙，就是用死。他说以前他们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非常喜欢赌博，但是每一次呢也是真诚的认罪悔改，赌博完了以后回家呢就跟他老婆跟他所有的家人真诚的认罪悔改，最后到一个地步真的拿菜刀剁他的指头。你看这个真是有毅力哈，有信心，对不对？我是不敢剁我的指头，对不对？我剁完我也没法教钢琴了，是吧？我相信你们也不敢剁指头，对不对？但是他最后指头都剁掉了，他用嘴巴赌博，他在他面前放一个花盆，花盆里面全部装的都是沙子，等那个牌弄进来了以后，他就插在那个沙子里边，然后就用嘴把那个牌叼出来。你看到没有，一个人是旧造，那个罪是似乎我们都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旧造的人在罪的这个律的面前似乎是那样的无力，但是他说一个死的人是可以脱离罪的。他说你把一个死人放在拉斯维加斯的最大的赌场，他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他绝对不会跑起来，哎呀，怎么到了这么好的地方，我要起来赌几把，他绝对不会起来的。他说上帝让我们胜过我们的旧造的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给我们的路就是死，用十字架来处死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就像民数记者讲的，他说只有死能够让以色列人得胜。所以到了新约后，保罗讲了四个死。在罗马书的6章6到7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他又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你要知道你的旧造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要活出他得胜荣耀圣洁的生命来。加拉太书6章14节，保罗又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当一个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世界对他没有影响力的，绝对不会说一个人躺在那边已经死了，突然我把 YouTube 一打开，桑巴女人在那跳舞，他突然就醒了，哦，这个好，这个好，不会的，他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反应的。死是我们得胜的唯一的一条出路。在加拉太书5章24节，保罗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十字架在我们的一生里边会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总有一天十字架会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到了一个地步，你真的是知道你的旧造与上帝同钉十字架，你可以过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撒旦用的第二个伎俩就是用这个方法，当年神用来对付以色列人的方法也是同样的，把这些犯罪的人全部挂起来，与钉十字架是同样的。那犯罪的肉体，老亚当的生命，旧造的生命，必须要被处死，与主同死同埋葬，才能同复活，没有第二个方法。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方法，就是处死旧造，钉死旧人，老亚当旧人邪情私欲，只有一个去处，只有一个处理，就是钉上十字架，全然处死，全然灭绝，这是唯一的制胜的方法。唯有这样才能胜过仇敌，胜过肉体，胜过情欲，胜过世界，胜过自我。所以神永远给我们这一条得胜的路。然后我们讲第三个，第三个撒旦的诡计，就是在教义上带进异端。你可以发现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再翻回到启示录，他说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基本上就是当时的一个错误的教义和异端。魔鬼的前两个计谋都用过了，他就用第三个计谋，就是用异端和错误的教育来扰乱教会。异端是基督教教会的一个特有的一个东西，是撒旦一直在用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要让我们越辩越明。什么是异端？异端就是假的货币，从来没有人放一个不存在的假的东西，只有真钞才会有假钞。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只有基督的救赎，神的真理，圣经是真实的，可以把永生赐给人。因此撒旦根本就不在乎我们信任何别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不能救人，都是假的。他只在乎你信了神的儿子耶稣，相信了圣经的话，接受了福音，得到了神的救赎。只有这个是真的，只有这个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钞，所以他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制造属灵的救恩的假钞、伪钞，让人无法明白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以我们就在第三个东西里边就迷惑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都不清楚，无法认识神，无法认识救恩，就无法得救。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勤读圣经，常常学习，常常看正确的属灵升级，常常听到，常常默想神的话，常常聚会，常常和弟兄姐妹交通，来胜过仇敌的最后一个诡计。今天世界上是充满了异端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东方闪电，充满了异端的。他们最大的问题有几个，一个是他们改变了神永不改变的话语，或者在圣经以外加上了摩门经，或者东方闪电在神的话语以外加上许多自己的书。第二个，他们就是把主耶稣的身份改变了，认为主耶稣不是神来到人间，或者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没有从死里复活，或者不会再来，或者没有天堂地狱，或者已经来了是个女的，这些都是在主耶稣的身份上出了问题。所以第一个改变神的话，第二个改变上帝的身份，耶稣的身份，第三个是怎么样在得救的问题上，一个人得救是百分之百神的恩典，加上人的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些，又从死里复活，我们只需要相信。所以改教运动的五个唯独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唯独圣经，唯独耶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信徒都是祭司。使徒信经把信仰的最基本的内容表现出来，凡是与这些信经相违背的都是异端，不是真理。所以我们就是用使徒的信经来分辨真假。弟兄姐妹，所有神允许的这些撒旦的诡计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处的。没有异端，我们就不会越变越明；没有逼迫，我们生命就不会产生出那个最刚强的、最绝对的、那个胜过世界的里边的力量。没有撒旦的诱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旧造就不可能与主同死。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主所做的对你都是有益处的。上帝让别加摩的教会经历撒旦的这三个诡计，我相信这也是撒旦用在普世教会里边所有的诡计。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一生在这里边胜过，我们就是一个得胜者。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要把一块白石赐给得胜者，而白石上会写着一个新名，是没有人认识的。所以到了天堂里边，你来找陈传道了，哎呦，陈传道，陈传道，你看，拿出一块白石来，哎呀，真是，希望大家都得白石哈。你知道这个白石有几种解释，一种就是当时的运动会上，那个冠军发一块白石，这白石上还写着你的名字。这个在圣经里边，神是最喜欢给人改名字的。亚伯兰就改成了亚伯拉罕，萨莱就改成了萨拉，雅各就改成了以色列。所以每一次的改名都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盼望我们到了天堂里，我一去的时候，大家都拿着白石哈，都有冠冕，都有白石。哎呀，太好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唱。